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哈，让我们忙碌一天以后，有机会到主面前来，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你是万膝跪拜、万口称颂的主。谢谢父，你按着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你愿意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也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让我们得做顺命的儿女。所以切切求主，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做我们的帮助，求耶稣基督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求主你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求主你也继续借着经上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好叫我们真的在这地上能够有得胜的生命，叫一切的颂赞来归给主，在你里面的自由、喜乐、平安、丰丰满满来归给你所拣选的儿女们。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我们是讲得胜的生命。那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需要有得胜的眼光，因为你看问题的角度直接就决定了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眼光一旦出问题，那紧接着那其他问题也就大了。我们也特别提到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要有得胜的话，那你一定要在口舌上面能够把它给勒住，因为你勒住你的口舌，你就管住了你的全身，那你这个得胜的这个起步也就有了。所以一旦你在这个口舌的事情上面呢不能够把握得住，你会发现呢得胜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也讲到这个得胜的惊奇哈，就是说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要把它高高举起的，是要靠着这个来跨胜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这样的一种舍己，这样的一种能够在家庭里面，在各样的关系当中，甚至愿意为了担待别人罪的缘故，有这样的一个愿意选择苦难而不选择罪孽的生活方式，那叫我们自己呢能够真正的来得胜。那今天晚上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讲，讲到这个得胜的操练。那做基督徒的生活呢，你要说难它也挺难的，你要说容易呢它也是挺容易的。所以盼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在主面前的学习呢，能够给我们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呢这条路当如何来走上去，接着一样一样的具体的对于神话语顺服的操练，以致呢这个得胜的路能够往前走。我们先来看几处圣经，在马太福音7:24-27里面有这几段经文的记载哈，我们一起来读，请。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当弟兄姊妹去读这个马太福音5、6、7这三章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他讲到很多关于做神的子民 你是该怎么生活的。他讲完以后呢，最后总结性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我们跟随主哈，这一条路的走法呢，你要说简单，他就简单在这里。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主耶稣整整讲了三章的这个天国子民当有的生活方式。那最后他归根到底的时候，他就说：“就看你们听了有没有去行。”这一样东西是用来检验我们在主面前，在这得胜的生命上面哈，是否有操练的一样东西。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呢听读我们分享，但是呢在真正需要去行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始终这步迈不出去。但是就着我们的信仰来说，最最要紧的不是你听，不是你学，而是你去行。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哈，他就讲到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中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有的房子，没有一栋房子哈，可以免去雨淋水冲风吹的。只要它是盖在地上的实实在在让人居住的一栋房子，一定会有雨淋，一定会有水冲，一定会有风吹。当主用这个房子立在磐石上来做基督徒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呢，他是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你不会面对难处的，没有。所有在这地上的人你都会面对难处。会有哪一些难处呢？你看主在这里所指出来的哈，有雨淋，那是从天上来的，没有人不面对天灾的。那圣经里面讲到也会有水冲，水是从地上来的。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在好多处地方他把水跟人连在一起。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去读这个旧约的传道书的时候，他讲到众水，众水他用来指很多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呢，水冲呢它是从地上来的，你会发现呢这个人祸你也免不了的。所以天灾有，人祸也会有的，还有风吹。讲到风吹的时候呢，就说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它后面往哪里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发生了。所以也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的根基不稳，雨淋水冲风吹就会让你的房子倒塌。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的根基不稳，碰到天灾，碰到人祸，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立刻就倒塌，倒塌的很大。所以主在圣经里面哈，他把我们是不是真的人生的根基立稳了，他用一样事情来做一个总结，就是你听见主的话你去行了没有。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这几节经文呢，它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啊都息息相关。你只要一发现哈，自己这个房子在那里摇晃，你夫妻关系在那里摇晃，那一定是根基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正确的根基上来看我们在主面前的日子。还有另外两处圣经哈，我们也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37-38节，请。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我们再读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请。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有一次碰到一个年长的一个叔叔哈，那当他跟他讲到这个信主的事情的时候，讲到基督徒这个在这地上如何按着神的话语去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感慨，他说太难了，如果让一个基督徒按着马太福音五六七那三章去活，那比登天还难。他说的对不对呢？确确实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层面，马太福音五六七那几章被称为天国宪章，它不是地上的法律，它是天国的宪章。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行出来呢，那是跟天上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用上青天来比喻呢，这个也不算是有太大的失误哈。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它容易的地方，实际上呢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要紧的是你愿意不愿意走。路已经有了，方式已经有了，但是呢你要用你的脚来走。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得胜的生命的时候哈，我们说你这个眼光要对，要有正确的眼光，我们说你这个口舌要对，你要在爱心当中来说诚实话，你也要用你的手来高举这个十字架的旌旗，那么你也要用你的双脚来跑这一趟路。所以你要说容易呢，它也挺容易，就在你脚下哈。所以在这个生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里面，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心意哈来告诉我们，他说这件事情不太难，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他说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那照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句话，实际上当我们真的认识了以后，他说离我们不远，你把神的道给行出来，实际上可以的，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那就是接着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做一个顺服主话语的人，凡是主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不打折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照着去行，那这条路你就走上去了。当你的腿是这样跑在主的道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得胜的生命就真的会是我们的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里面哈，有这样的一个警戒，这个警戒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挺要紧的。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哈，最后主用这一个来告诉我们，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晓得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的，所以当神在这里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的时候呢，那这话我们要留意，不是在那里听主话语的人， 不是在那里称呼主坏的人，乃是在那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真正进去哈。所以《申命记》29:29，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在神的眼中，有一些事情我们不一定明白的，那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但是照着神清楚向我们显明的这些话呢，是要叫我们去遵行的。因此这个得胜的生命呢，就在于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听见了就照着去做。在雅各书第一章和22-25里面有这样的几节经文，他提醒我们在主的面前你做基督徒的时候，你要留意你的光景。他怎么说的呢？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他把我们只是听到，但是呢却没有照着这个道去行，他说我们自己在骗自己。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如果要在主面前蒙福的话，神的话非常清楚，你在哪什么方面蒙福呢？你在哪一些事情上面能够蒙福呢？你蒙福的地方就是你按着主的话语去行出来的那些地方。凡是背离了主的话你没有行出来的，你都是给你自己带来亏损的地方。所以主在这个地方他说的非常清楚，听到你一定要行道。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日子我们过久了哈，我们会有一些迟钝，可能也会有一些麻木，我们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哈，特别是姐妹们，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看见脸上有点不干净，那么你看见这个不干净了，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的，你在厕所对着那个镜子，你要东整整西整整，一定把它整理好了你再出这个门的。我们在这里吃饭，我想呢，如果别人对你说哎呀某某某弟兄你嘴巴上这里有一粒饭，我想呢你当时就会伸手把它给弄下来的，你不为别人告诉你，或者你已经知道这里有一个饭粒了，你还是很得意的很自然的你往外走，你还坐在这个聚会的场所当中，我相信你不会这样的。因为如果你那样的话，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但是呢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就时常看见这样的情形，你面对那面镜子就是神的话，你面对神的话你已经看见自己的问题了，你没有下手处理，你没有好好的来对付，你没有把那个污秽给除掉，你没有把那个肮脏给去掉，你还是这样坦然的往外走，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把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叫做自己欺哄自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当我们讲到得胜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是在面对神话语的这一面镜子的时候能够详细查看，以致自己行在中间。就像你怎样看早上起来的那一面摆在眼前的镜子一样，我们面对神话语的这面镜子，我们要查找我们生命里面哪一些地方有不干不净的东西，有需要处理的东西，然后赶快下手。 当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感谢主哈，那我们真的是一个按着主道去行的人了。那在圣经当中讲到这个顺服主道的时候哈，有这样一个姐妹，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圣经当中呢把她称为蒙大恩的女子。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说，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那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八节里面说，万代要称她有福。包括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和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当中，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我最早读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以为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是对于他的母亲玛利亚的一个贬低，觉得好像他有一些福分是他没有的。但是后来再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才晓得哈，原来主耶稣在这地方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他不是在对于玛利亚有任何的贬低，他恰恰是指出玛利亚真正蒙福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就着能够怀这个胎和乳养主的，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女子，如果这是最有福的，那别人全都没了。玛利亚之所以被验中的缘故，就因为他是一个听见主道而遵守的人，他的福气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主把这么大的一个福气不但是给了玛利亚，也照样给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凡听见主的道就遵行的这个人的福气，比怀你胎和乳养你的还要有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来看圣经当中这个玛利亚，她是怎样在主的面前愿意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是怎样行的，让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三十五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走上这条路实际上她是挺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主拣选他，接着他来怀胎，接着他把主给生出来，那这个福分临到的话，我也照样去做。我们都从这个福气有多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说是那个福气非常大，但是呢他面临的苦难呢也非常非常之大。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当玛利亚对天使说，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他立刻就出麻烦了。他的未婚夫约瑟要休他。对于以色列的女子来说，未婚就怀孕要冒生命的危险的，有可能会被人用石头来打死的。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会发生在玛利亚的这个身上，他就冒着这样的一些风险，他自己愿意来走这条路。那照着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到七节的这一个记载，那当时因为这个人口登记的缘故，玛利亚在那么大的身孕的情况之下，他要走那么老远的路回到这个约瑟他的老家去做这个人口登记，而且呢他要生儿子在马槽里面。每年这个圣诞节哈，当我们在纪念主降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为着我们这位救主替我们生在马槽里面，我们觉得这位主非常爱我们，切切实实是这样，这样的一位救主为我们生在马槽里面。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哈，我们中间也有不少做爸爸妈妈的，说实话 你这个孩子刚生出来，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这个孩子自己没多少感觉的，他不知道。你把他放在马槽里面也好，你把他放在一个很好的床上也好，你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大的房子里面也好，这个孩子自己呢感觉不是那么大。但是对于这个母亲来说，这个感觉可就大了。对于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说，他走那么老远的路要把孩子给生下来，但是连一个床铺都找不着，竟然只得生在那个马槽里面。所以如果做母亲做到这个份上的话，他的心会是什么样的？一生出来立刻就被人追杀，他立刻就要走上一条这个逃命的路。看着他自己的儿子哈，被本城的人给撵出去，主耶稣传福音，但是呢，城里面的人不接待他，反倒把他给赶出去了。等到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被人抓起来要去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在那一大群跟着主后面在那里哭的妇女当中有玛利亚在那里，他看见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走上十字架。当他站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他面对这个他所怀的胎，这个他所乳养长大的儿子，他要经历那一切的苦楚。所以就着玛利亚自己，他因为愿意让主的话成就在他身上，他经历的苦楚是很多做母亲的没有办法想象的。但他在那个墓前，对他来说当时他只有绝望，但是他只有苦楚。所以这是一个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他身上的女子，他所经历的。那我们看见哈，玛利亚她顺服主道，照着圣经的记载呢，她是从她的心里面开始的。当我们今天，你是不是愿意从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说主啊，我真的愿意让你的话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如果不是从你心里面开始，如果你心里面是对自己说我做不到，我也不会去做，我也不可能做，当这样的一个想法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你绝对做不上，那比登天真的还要难了。所以真正的顺服哈，一定要从内心里面开始。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就看见呢，他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仿佛是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你注意这里哈，路加在记载的时候他把仿佛思想把它写下来，然后到了路加福音二章十九节的时候又提到说，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全在心里仿佛思想。到了路加福音第二章最末了的时候，五十一节，主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全在心里。在这头两章当中，路加一而再再而三的他点出在玛利亚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每一次他听见主的话的时候呢，他都全在心里面哈，去反复的思想。那在这个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当中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呢对这个诗篇都挺熟悉的，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挟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在这里不从不站不坐，我们就看见呢，就着这个不好的事情来说，就着这些坏的事情来说，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它也是从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开始的。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这是从计谋开始的。那不占罪人的道路呢，是你已经开始有行动了。讲到行动，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讲到你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所以一切的坏事，它也是从心思当中开始，然后在你的行动上面表明出来，最后变成你的一种习惯。当你是这样来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这个你在坏事上面就有份了。所以主借着这个不从计谋、不占道路、不做座位，让我们来在正面积极的方式上面的有学习。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也是从你的思想里面，从心中开始的。在雅各书哈一章十五节，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死是怎么来的？他说是因着罪来的。罪是怎么来的？他说是因为私欲在你里面怀胎。在圣经当中哈，他非常看重我们心思的这个地方。你的心怎么样，你为人就是怎么样，这是在神的眼中来看我们这些人的。所以包括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当神要叫撒母耳去膏王的时候，特别有一句话，他说人看人都是看外表，他说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你内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箴言书二十三章第七节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罪和死哈，都是从私欲怀胎而来的。所以在这个英文的谚语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他说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呢会导致你的行为。他说要留心你的行为，因为你的行为呢会导致你的习惯。他说要留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会导致你的品格。所以最后我们品格是怎么样，你如果去寻根究底的话，最后呢是到你的思想当中。当我们讲到在主的面前哈，要能够顺服主的时候呢，那这个跟我们自己在心思当中这个层面上呢就非常非常有关系了。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里面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就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如果真的要有得胜的生命，心思的这个层面我们要站稳。如果在这一关上面，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没有持守住，那我们的得胜只会是一句空话哈。因为神看我们呢是看我们的内心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哈，讲到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是美国人，那他自己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他还是一些基督教机构的董事。他跟他妻子结婚有14年，他有一个大的儿子，还有一个小的女儿。那这个妻子跟这个弟兄结婚以后呢，整整14年啊，老是做一些噩梦。做一些什么噩梦呢？他说他每次做梦的时候，就老是在梦中看见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个事情呢，让她非常痛苦，因为她的丈夫没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所以她去看这些心理医生，当心理医生坐下来的时候，人家看看这个丈夫工作那么杰出，在教会里面那么多的服事，而且这一家人 这个在教会里面相当于属于模范家庭式的，他们在家里面连这个网络都没有，电视也都没有，所以从别人来看这一家是非常近前的一家。但是呢，这个妻子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有14年之久做这些噩梦，所以去找这些心理医生来谈的时候呢，心理医生都对这个做妻子的说，你想的太多了，你自己这样要放松一些，弄得这个妻子呢非常痛苦，有一段时间甚至都想自杀，因为他根本就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一直到有一天哈，这个做丈夫的这个弟兄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是叫做中文把它翻译做真善美，那个英文里面呢叫做 Basic Life Principles， 去参加那个 Bill Gothard 的那个聚会哈，在那个聚会当中，神光照这个弟兄，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啊有一个破口，这个破口是什么呢？他大概有一段时间他会上电脑去看一次，看什么呢？看那些黄色网站。他不是每周看，他也不是每个月看，但是呢反正每隔一段时间他会上电脑去看一下这个黄色的这些东西。结果那次去参加聚会的时候，神的灵光照他，发现在他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误会，在他的心思意念当中对这些东西还有一种贪恋，还有一种他让他觉得能够给他快乐的一些东西。神光照他，光照他以后呢，他在神面前认罪，他在神面前悔改，那神也给他勇气哈，他竟然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妻子认这个罪。当然他的妻子非常痛苦，虽然在肉身上面他的丈夫没有出卖他，但是在丈夫的心里面，当你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算是在心里面对你妻子的一个背叛。所以他的妻子当时非常痛苦，但是感谢主哈，神也给他力量，也给他恩典，他那时候呢就饶恕了他的丈夫，他们一起在神面前在那里祷告，为着这个家庭呢在那里认罪。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丈夫跟妻子这样在神面前认罪以后，这对夫妻哈认罪以后，这个妻子整整14年所做的那些噩梦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了。等到他的妻子告诉自己的丈夫说，我再也不做这些梦了，他的丈夫很开心，当然这个做丈夫的也非常害怕，他说，没有想到我心思意念当中的这些不干不净会对我的妻子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他害怕了。神也给这一对夫妻和勇气，他们竟然把自己的儿子跟女儿都给找来，这个做爸爸的跟儿女认自己的罪，说自己在生活当中犯了哪一些罪，那跟妈妈认了以后妈妈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改变。这个爸爸呢就问儿子和女儿说，你们怎么样？儿子当时就哭了，女儿也哭了。这儿子对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我跟你一样，我也看这些黄色的东西，而且我不能自拔，我不敢告诉任何人。这个爸爸吓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看这个东西，因为家里连网络都没有的，电视也没有的。他问自己的儿子说，儿子，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的？你在哪里开始看的？这个儿子对爸爸说，爸爸，我第一次看见在你办公室的电脑里面。这个做父亲的吓坏了，从他自己的电脑里面他儿子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从那时候就受了捆绑。他也问到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在那里哭，他说，爸爸，我也是做那些乌七八糟的梦，我非常痛苦，但是我谁也不敢告诉。 那时候我神接着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讲到人如果不是先捆绑那个壮士，你就不能够掳掠他的家财。神接着那句话来关照他，他说自己是做丈夫的，自己是做父亲的，你是家里的壮士，当你这个壮士在淫乱的这些思想上面被捆绑的时候，你的财产遭掳掠，连妻子4年之久受那么大的搅扰和影响，连他的儿女也不得安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你不是在心思的这个层面上清清楚楚活在主的面前，你会发现呢，我们讲得胜的生命，那我们在自己骗自己。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表，所以真正的顺服呢，一定是从心里面来开始的哈。在这个主耶稣所讲到的天国的律章中，路加福音17:21里面，他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马太福音5:28也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求主怜悯我们，主的话千真万确。我们在神面前正常的生活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的。我记得自己哈，原来在国内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信耶稣，所以呢去看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书。早些年哈，在我们国内有那些外文书店，那是外国人不准进入的那些外文书店，那常常能够买到那些政府许可复印的那些英文小说。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哈，就是到那个外文书店去买这些英文小说来看，因为有不少是国内你看不见的。那去看那些书的时候呢，尽是去看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所以我那些英文书挺怕人家去看的。这个就像弟兄姊妹有时候读圣经似的哈，你这个新约读的多，你新约那个地方就黑一点，那你这个旧约那些大小先知书没怎么读，你发现呢那地方就是白白的。所以我原来的那些书呢，到了那些肮脏污秽的地方呢，就特别黑。那原来在北师大读这个研究生哈，那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们那些同学们就分配在北京最好的高校里面做老师，那我自己是在这个科学院的计算中心，在那里从事数学研究。那我们这些人呢，到了周末没事干，那就去租那些录像，那到了学校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把这个门给锁上，把这个窗户窗帘给放下来，把声音给调小了，那就去看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你会发现哈，当你在这些东西里面花费你的时间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叫做满眼是银色，因为眼睛是你心灵的窗户，你眼所看的，你心所想的，那就是你这个人所思的。到了加拿大以后，被当时的这个，我是学生会的副主席，那被当时的那个学生会的主席，他带我们去说体验一下加拿大的生活，去看那些不该看的那种舞哈，看得头晕脑胀，满眼昏花。所以当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时候，等我自己一信主，神的话关照我，我晓得自己犯罪了，但是呢我又不能自拔，到一个份上呢，因为这些罪在你生命当中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见一幅广告画面你会有一些联想，你看见一个杂志的画面你会有一些联想，你看见一个电视的镜头你会有一些联想，整个人被这些东西捆绑出不来，甚至到一个份上，我自己都不晓得我是否有可能胜过这个罪。我甚至有好几次问自己说，我说主啊，难道我要带着这些罪来见你吗？我知道神的话是真的， 我知道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逃避过神的眼目，以致在神面前不被审判的。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在赛程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如果我心里面存着这些东西，我怎么来见你？感谢神哈。后来主也接着刚才所读的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做我的关照，他说因为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神接着那句话也开了我的眼睛，让我意识到原来什么叫做罪呢？就是私欲在你里面怀胎了，那就生出罪来。也就是说一个想法如果最初第一次经过你脑海，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你把握不住的。因为魔鬼撒旦他常常也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射入一些火箭，让你自己呢思想哈能够就是被他这样一个攻击。你一个念头，这个第一个从你脑海里面经过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是大卫哈，在那个王宫的平台上面，他第一眼看见拔示巴在那里洗澡，这个是他没办法的，因为他在那里走就看见了，这个他躲都躲不过去的。但是呢，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看了，而且他一定是多看了，他看了以后他还想了，他想了以后他还把拔示巴给叫去了，行淫了。你第一眼看见，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是故意去看，一个想法从你脑海里面一闪而过，这个你没有办法。但是呢，等这个想法进到你脑海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把它接下来再去想它？如果你把它接下来接着第二句去想它，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如果这个私欲没有在你里面怀胎，罪没有生出来，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你去想他的时候，他就在你里面怀胎，就生出罪来。所以感谢主哈，那次读了那件圣经以后呢，对我自己是个极大的帮助。我说主啊，这下有救了，我把过去这一切肮脏一切污秽的罪在主面前有一个彻底的清认，我认清楚了，我也全然弃绝了。那从那天开始哈，当后面再有想法进到我脑海里面的时候，我就用这个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就奉着主的名来抵挡这一切肮脏污秽的想法。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靠着神的帮助我胜过了，我再也不受那些东西的搅扰了。所以我自己这样做基督徒，我因为内心里面我愿意顺服神，我可以清楚清洁的来面对主了，我再也用不着受那样的一种控告。特别今天这样一个淫乱悖谬弯曲的时代，如果我们讲到要做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我们必须要在心思这个层面上开始。没有在这里的得胜，我们已经失去了第一个战场。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要在心思的层面上做一个顺服主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听见就去遵行的人。玛利亚一听见天使对他说话，说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他，然后也告诉他他的亲戚。当这个伊丽莎白也要生儿子的时候，要做主来到这个世界的先锋，这个施洗约翰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节，他说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他是一个听见主的话快快的遵行，立刻就采取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哈。在箴言书第七章的第二节，他说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我眼中的瞳仁。大家留意箴言书七章二节后半节这里所说的哈， 他说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在我们身体所有的部位里面啊，有一个部位反应是特别快的，这一个部位换一句话说它是不走脑的，它是一种自然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就是我们这个眼皮。有任何异物要进入我们眼睛的时候，要碰到我们瞳仁的时候呢，不经过脑，眼皮就先闭下来了。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遵守神的话就要有这样的一种迅速，就要有这样的一种快捷，好像是保守眼中的瞳仁一般。所以在这个诗篇119篇32节里面哈，如果我们的心被开广了，神的话说，他说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是跑过去要照着主的话语去行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讲到对于神话语的顺服和遵行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给我们指出来的我们当有的遵行的方式，要快像保守眼中的瞳仁一般，要快往这个命令的道上呢是直奔的哈。那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讲到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呢是叫做无条件遵行。在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里面，有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的一段对话。那么这一段对话呢，那我最早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觉得挺别扭的，因为主耶稣在旧约到新约里面哈，透过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教导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人，你要孝敬，要听从你的父母。但是在这一段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变水为酒的头一件神迹里面呢，让我们觉得非常别扭。因为呢他在那天婚姻的这个宴席上面哈，当他的母亲来对主耶稣说没有酒了，结果呢主耶稣就对他妈妈说，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比较柔和的翻译方式。但是在原文里面呢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这是很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你竟敢做儿子的人把自己的母亲叫做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看见哈，耶稣的母亲一句话都没说，他没有任何的反驳，他反倒是对那些佣人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你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儿子怎么这么说话，也不知道这个母亲还怎么这么说话，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仔细去体会的话，感谢主哈，玛利亚之所以蒙福，因为她真的晓得她在神的面前她该站的那个地位。在这段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呢，那一天玛利亚也在，主耶稣也在，结果酒用尽了，玛利亚就到主的面前来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对于玛利亚来说哈，他不太容易。他难在哪里呢？他每一次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心里面我相信呢，这种矛盾总在那个地方的。或者我换一个角度上来说哈，如果你家里比方说有一个病人，那么他或者是这种忧郁症啊，或者是这个 mental 上面哈，他有一些难处。那有时候呢，对于亲人来说是挺难的。他难在哪里呢？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他是个病人，所以你会照着病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但是有时候你听见他说一些话的时候，你又气得要命。所以你常常容易在这两种挣扎当中来生活哈。那么对于玛利亚来说呢，他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难处。他的难处在哪里呢？他晓得这一个 接着他怀胎生出来的儿子是他儿子，但是呢又不是他儿子，是神的儿子。这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晓得的，他就面对的。所以在这么多的日子当中呢，他时不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那一天当这个酒用尽的时候，他来到主面前，他是想对谁说话呢？他不是对自己肉身的儿子说话，因为如果只是他肉身的儿子，他没酒了，他能做什么？他什么也做不了。实际上他那一天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自己心里也清楚，主心里也清楚，他是想吩咐神的儿子做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婚姻的宴席需要他出手来帮忙，所以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想吩咐神的儿子做事。如果你人想吩咐神的儿子做事，那他只能对你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玛利亚对于主给他的这句话，他没有任何觉得被冒犯了，他没有任何觉得主的这句话说错了，反倒他立刻被提醒，他立刻有反应，他晓得他站错地位了。反过头来他对那些佣人说，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人不是来吩咐神的儿子做事的，人乃是顺服神的儿子所告诉你的话去当做的事。我们看见哈，主清清楚楚说我的时候没有到，但是等到玛利亚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呢，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立刻就发生了。本来时候没有到的，为什么现在一下子立刻就是时候呢？一旦人愿意顺服神的话，那就是主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哈，在玛利亚的生命当中，他把握住一个原则，他晓得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人在神的话语面前就是一听见立刻就无条件的顺服哈。玛利亚在他一生的年龄当中呢，他就这样活在主的面前，包括在十字架的下面，我们看见呢，当主被钉在上面的时候，他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连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他面对自己这个在人眼中看上去极为无能无力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儿子，他一说话他就照着去做。那我们也看见哈，一个对于神话语真正顺服的人，他表现在对人和环境的这个顺服上面。特别是玛利亚他跟着约瑟一起到伯利恒去进行人口普查报名上册的这个事情。很多时候跟一些朋友传福音，那朋友们最常问的问题之一呢，就是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为什么神拣选犹太人，为什么神不拣选我们这些中国人。那如果你去看看他们的表现哈，我想我们能够看出一些苗头来的。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权柄的顺服上面呢，他们竟然能够做得如此彻底，特别是对于这个玛利亚来说哈。当时那时候啊，说实话玛利亚有许多理由可以不走那条路的。一，因为是约瑟他的家在伯利恒，所以现在玛利亚已经身孕那么重了，他可以全然对约瑟说，约瑟你去吧，那是你的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去，他可以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可以说我们干嘛要去，那不过是一个外国的统治我们的统治者，他下的一道命令我们不用听。他也可以对约瑟说，我凭什么去，我里面怀的是神的儿子，我完全可以不去。他也可以对约瑟说，约瑟啊，你让我去可以啊， 你在那地方替我预备好生孩子的地方没有？你给我预备好房子没有啊？房子没有，那我跟你去干什么？他有无数的理由可以不走那一趟路，但是这一个姐妹，她竟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她去了，一声不吭，走那么老远的路，最后把儿子生在这个马槽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当他的产期到，他把这个投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玛利亚没有任何的抱怨。如果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你碰到一个你的丈夫，当你生孩子的时候，连孩子放的地方都没有，非得放到马槽里面。不知道哈，如果你是这位姐妹的话，你会怎么面对这位丈夫？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跟玛利亚不同的表现和心态，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神的预言接着我们就没法成全了。所以玛利亚的顺服呢，她愿意走这一趟路，以致让旧约圣经当中所说的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胎出就有。旧约的预言就接着这个姊妹，她愿意这样的一种全然顺服，以致得到应验。所以我们看见哈，神对人的拣选，他是有他的理由的。所以在玛利亚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看见他行事为人的方式啊，跟我们有不同。我们大部分人，特别是我们这个大陆背景出来的弟兄姊妹哈，因为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句话，从上到下都是这么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包括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哈，雷锋同志他也是那么说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是我们奉行的方式哈，就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这是我们所奉行的。但是圣经清楚教导我们说，你不可这样说，你不可这样做。我们今天在顺服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常常给自己找许多的理由，因为某某某这样做，所以我就怎么做。我们不是说因为神的话这样告诉我，所以我这样来做。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给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哈，他给了一个指出一个总纲，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在遵行神的话语上面呢，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缘故，我们做丈夫的人，我们爱自己的妻子，我们为妻子舍命，跟妻子怎么做没有关系，跟你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做有关系。我们做妻子的人，我们在家里面做一个敬重顺服你丈夫的人，跟你丈夫怎么做没有关系，但跟你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做大有关系。那今天的难处就是，我把我是不是爱我的妻子，为妻子舍命，建立在他怎么做。我们做姐妹的人，我们是否在丈夫的面前有一个顺服敬重的心，我们看他配不配，我们看他怎么做。我们把对于神话语的顺服建立在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上面，那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这叫做沙土的根基，这不是磐石的根基。所以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说的非常清楚， 他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到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在我们和神的话语中间哈，有一些沙土，如果这些沙土没有把它挖掉，如果我们不是深深的挖地，你会发现呢，我们的房子没有盖稳，雨淋水冲风吹一定出大问题。所以在圣经当中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借口，因为别人的缘故，以致叫我们不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把这一切的地都给挖开，以致清清楚楚把你的根基立在磐石上。我们做儿女的人也是这样，我们面对自己的父母，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没办法孝敬听从这样的父母，我的父母跟你们父母不一样，如果我父母跟你父母一样，我早就孝敬了，我早也听从了。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借口，神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你的父母，那你就是孝敬，你就是听从，这样的话你就把沙土给挖开了，你就是把你的根基立在磐石上了。每一件事情唯有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问题才能够找到解决的出路。否则你老是在等着对方怎么反应，以致我有相应的反应，你会发现顺服神的话语对你来说永远做不了，不可能，因为对方总是达不到你要求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做一个在主的面前顺服神话语的人，我们要深深的挖地哈。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犹太的预言，他讲到这个狐狸攻击和这个猎狗的事情哈。那他的这个预言呢，他是建立在以赛亚书65:25里面，他说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哈，他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情形哈，原来豺狼和这个羊羔可以一起在那里吃的。他说狮子吃草呢跟牛一样，所以都不伤人也不害物，这个非常好。那犹太人就是在这样这个经文里面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他就讲到有一天的这个狐狸，他看见一只公鸡在那个树上，这个狐狸呢就对公鸡说，他说公鸡啊，他说你下来吧，他说不要紧的，那个律法书上早就说了，他说豺狼与羊羔可以同居，他说狐狸跟公鸡可以在一起的，没有问题，你尽管下来。他肚子正饿得要命呢，他想把它给吃了，那公鸡就在上面了，他就没有下来。当公鸡不下来的时候呢，突然和远处就听见有猎狗的叫声，等到这个狐狸听见猎狗的叫声的时候呢，这个狐狸尾巴一夹就跑了。公鸡就在那里问他了，狐狸啊，你跑什么？你不是懂神的话吗？你不是豺狼跟羊羔可以同居吗？你没有问题的，不用跑的，不伤人也不害物的，全这样了。结果这个狐狸说什么呢？他说我是知道的，但是那个猎狗不知道啊，所以他夹着尾巴就跑了。等到他想吃别人的时候，他就把律法拿出来了，等到他要有所牺牲的时候，他就不干了，他就拔腿就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我们今天如果讲到顺服神的话，我们不是清清楚楚把这一切的沙土全然去掉，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把根基哈立在磐石上的人。我们也看见因着顺服呢， 在我们生命里面啊，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能够带出啊赐生命圣灵的律来。路加福音第一章34-35节里面，玛利亚当时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当玛利亚面对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对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思想，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玛利亚她是一个处女，她没有结婚，但是当天使对她说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她，她要生一个孩子，是神的儿子，玛利亚只是有一个反应，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耶稣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是接着神透过天使所说的话，以及玛利亚愿意顺服这个话，就这样成全了。是生命圣灵的律，以生命这样能够出来，是因为神的话在先，然后人对于神话语的顺服，以致就带出这样一个果效来。所以我们看见哈，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呢，他所带出来的这个能力就是这么大，是你所想象不到的，你本来里面没有的，但是因为神这样说了，然后你也愿意顺服，他在你里面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果效。所以约翰福音6:63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意识到，看上去神的话语是不是很难，但是当你心里面这样信，口里面也这样承认，你也把自己放在顺服的地位上来行的时候，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要释放出极大的能力来，要把原本没有的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在顺服的事情上面能够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7:24-25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紧接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原来是在罪的律和死的律捆绑之下，因为我们的顺服，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出是生命圣灵的律来，以致呢带出这样的一种释放的力量哈。所以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就是这么做成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7:17里面，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常常有朋友会说，为什么你们信耶稣的人就觉得圣经是对的？为什么你们信耶稣的人就觉得只有耶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说也有它相应检验的方式的。当我们在国内受这些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这些教育的时候，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呢也对，这个话呢也不对，因为就看你是怎样来论述这一个实践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做坐井观天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这个蛙坐在井底，他在那里看天的时候，他说天就井口这么大，他是用他那可怜的有限的视线来看天。但是如果别人告诉他说天比你在井口大，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他愿意从井口出来，他就看见了。所以世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也对，但是呢，不是照着你坐井观天的这样的一种世界，乃是如果你愿意从井里走出来，你就能够经历。那么主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最有效的能够让你经历神的一个方式，你就是做一个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人。如果你这样去行，你会发现原来神是千真万确的，原来神在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在我生命里面能够带来极大祝福的，原来神向我所怀的意念真是赐福是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里面哈，当主耶稣把那个水变成酒以后，那些管这个当时的佣人把这个送给管宴席的，管宴席的尝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话，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什么意思呢？当你真的信靠主，当你真的顺服主，当你照着主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主说你会越发的尝到那些上好的美酒，你会越来越深的经历原来我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他带出来的是那一种自由、喜乐和释放。所以特别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哈，我们这位主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实践的，但不是照着你实践的方式，乃是照着他所告诉我们的话你顺服在其中的方式，这是最自己的方式。我相信我们来到这里，或者你用这个 GPS， 或者你用这个地图，特别是我们原来哈，现在我自己有时候我在多伦多走来走去的时候我还用地图，那个地图不是我画的，但是呢我每次照着那个地图去走的时候，他都把我带到我要去的地方。凭着这个实践，我把那本地图带在我身边，我知道我可以靠它，因为那是最有效的方式。圣经这本书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眼前，最有效的、最直接的也不会错的，你就照着他所吩咐我们的你去行，你立刻就经历他，你立刻就享受他，你立刻就经历在主里面的这样的自由、喜乐和释放。有一个朋友哈，他到美国来留学，他业务上非常杰出，所以他不觉得他需要信主。那后来他的妻子也来了，孩子也来了，那么他因为在当地呢，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华人教会，所以就让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去教会了。那妻子带着孩子去教会不久以后呢，妻子孩子也信了。当然对于这个做丈夫的来说，他觉得这个他们比较软弱，所以信仰对于软弱的人是比较有用的，所以他也挺支持他们信的。但是他对于自己呢，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他是很有把握，他觉得他不用，所以他可以很欢喜快乐的送妻子孩子去教会，但是觉得呢他就不用进这个教会的门了。一直到后来有一次哈，他的父亲在国内呢这个生了重病，到了这个父亲最后的时期呢，已经差不多成了植物人了，没什么反应。那后来家里来告诉他们说，这个恐怕父亲在世的时日不多了，让他们赶快回去看最后一眼。所以这个儿子带着他的媳妇就回到国内，就看爸爸去了。因为这个媳妇这个妻子她是信主的，所以她回去的时候又是祷告又是唱诗，那想呢能够把福音传给爸爸，让爸爸能够有所反应。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呢，爸爸已经没什么反应了。那他们回到国内的时间是定在那里的，来回机票都买好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就要回到美国来了。那在临走的前一天哈，这个妻子呢就对她丈夫说，她说你这个做儿子的 我们回来这么久了，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也能不能祷告一下？结果呢，这个做儿子的哈，他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真的是没办法了，他说如果我祷告一下管用的话，那我就祷告了，如果我这回要做傻子的话，那我就做这么一回了。所以他就在那里说，他说神呢，我们回来已经这么久了，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就要离开了，求你能够给我一个确据，让我晓得哈，就是说这一趟回来爸爸他知道了，让我走了也能够安心。结果他就在神面前做了这么一个祷告。那第二天他们一起到医院里面去跟爸爸最后告别，爸爸还是没有反应。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又对他说，你这个做儿子的，你能不能最后再祷告一次？这个做儿子的，反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我要祷告那就祷告了。他握着他爸爸的手就开始祷告了，他说神啊，你真的在吗？你真的是活神吗？求你帮帮我。当他自己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感觉到他爸爸把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简直没办法相信，因为爸爸已经躺在那里好久不能动弹了，没有什么知觉了，竟然就在他握着爸爸的手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把他的手给握了一下。在他那个见证里面哈，他说呢，当他爸爸握他手的时候呢，他整个脑袋嗡了一下，愣住了。他说他这辈子呢就愣过两次，一次是考托福听力的时候，那第二次呢就是他握着他爸爸手的那一次，他整个人愣住了，他没办法相信。结果他就在那里问，他说神啊，这是真的吗？真的是你做的事情吗？还是巧合？还是我眼看花了？他说神啊，如果真的是你做的，求你让我爸爸再来一次。这一回他和他的媳妇一起看着他的爸爸把他的手紧紧的再握住，眼泪从他爸爸的眼角流了出来。这个浪子在那一刻他晓得了，原来这位神是真的，原来当我这样来呼求这位主的时候，这位神是我在生命当中可以去经历的。虽然我这样背逆他，虽然我这样抵挡他，但他依然还怜悯我，依然还是恩待我，依然还是要拯救我。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们说如果你自己今天在主的面前，你愿意来经历这位神，有一个最好的方式，他告诉我们什么你就照着做。这位永活的真神，万有的主宰，他是我们的神，他也要做你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无限的怜悯，你把你安定在天全道的永远的话语为我们来赐下，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能够做一个顺服主道而蒙福的人。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求主你自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求主你接着经上的话语来对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也特特的对在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来说话。谢谢我们的主，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你要万人悔改而得救，你把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好在我们在生命的里面能够切实的来经历见证你这位奇妙之神荣耀的作为。谢谢主，你这样恩待我们，你愿意这样来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主你自己面前的时候，奉着主自大的名，把我们中间在座的朋友们恭敬的来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每一个在座的朋友们同在，将你自己拯救的恩典全然来显明。谢谢主，我们敬拜你。我晓得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在你来到这个营会的时候，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感谢神的恩典，从昨天晚上开始 到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营地里面一同来聚集，这绝不是偶然，因为主拯救的恩典愿意临到你。这位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死，给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恩。你来到他的面前，你相信接受他，你照着他的话语去行，你会越发的经历见证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特别对我们中间的这些朋友我有一个邀请，当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听见神的话语，你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回应，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来做相信接受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并且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愿迈出这一步照着主的话语去行，我特别邀请这样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你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回应，你说主啊，我要相信接受你，我也愿意说服你自己的话，求主你来帮助我。我特别邀请这样的朋友们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在主的面前今天晚上你愿意做这样一个决定，要相信接受这位救主来做你生命的主，做你一生一世的救主。所以当你内心里面你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耶稣拯救的恩典他就能够临到你。所以我在这个时候邀请这样的朋友们，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表明你自己在耶稣的面前你愿意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迈出这一步，做一个求告主名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凡是如果在这营地来以前你没有敞开你的心，从你内心里面来求告这位主的名，你今天晚上愿意在这个时候迈出这一步来相信接受主，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有没有？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拯救的恩典临到我，临到在座的弟兄姊妹，他今天晚上也愿意将这拯救的恩典向你来显明。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呢，你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要相信接受你，求你救救我。耶稣拯救的恩典他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也会越发的经历主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回应？我下面呢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呢跟着我来说一句。因为圣经里面说，你若心里相信，你若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是神所知道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谢谢你，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谢谢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我愿意敞开我的心相信接受主，求主拯救我，赦免我的一切罪孽，叫我得以顺服主道，一生一世来跟随主。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